那我想问大家，那你们觉得就是诚实面对自己重要吗？
我觉得诚实面对蛮重要的，就先不管你有没有要解决，就至少你会知道原因是什么。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我可能会不那么舒适的跟很多人展现很真实的自我，所以间接导致于可能蛮多人会觉得我比较有距离感，或者是比较冷漠。那如果我诚实面对自己的话，我就会知道说，
欢迎来到哎，你现在有空吗？我是 Sammy。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这集是跟 Cake Resume 的校园大使一起来录音的。那为了不要让他们等太久，那我赶快先来邀请他们出场，让我们欢迎两位的校园大使。那首先先请就是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是谁。
嗨，大家好，我是 Cake Resume 校园大使内容组的 Anita。 那我目前是就读辅仁大学日文系的大三。那我在内容组工作是负责社群的发文宣传、文章内容，还有 EDM 的发想，以及实际参与录制 Podcast 科技职涯还有职涯探险的节目提案，还有实际的录制。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录制节目。
哦，好长一串啊。这个有准备过吧？
一定有啊。好，那另外一位呢？
Hello， 我是品珍。那我现在是读逢甲大学，是大二。那我也是内容组的校园大使。我负责的部分是有职涯探险的企划，还有科技职涯的企划，还有 EDM。然后比较长期的是会做毕业季的 landing page 的部分。
就是丽体跟品珍是我们校园大使有分三组嘛，有公关组、内容组跟社群组。然后他们两位都是内容组的伙伴。那他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可能只是他们目前接触。就是接触到的事情，但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对对对。然后那个长期专案的部分，就是我们会跟校园大使一起合作我们的毕业季的专案，那就请大家可能五六月的时候敬请期待。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其实就是跟校园大使们一起来聊天，然后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给听众们。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其实听众点赞应该就知道我们要聊什么了，就是我们要聊就是负面人格特质这个东西。那所以我一开始呢，就是先来点题，就我想要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吗？
欸，我想问，负面人格特质就是缺点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一种黑暗面吧，就是比较不会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说，欸，我跟你说我很偏执哦，这个。
哦，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先聊的是比较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缺点吗？
对，就是你可以说哦，我大概有这个小缺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缺点去回推到更深层的那个层面这样子
啊。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得失心还有好胜心很重的人。例如我在参加面试或者是校园大使甄选的时候，我只要失败我就会还蛮难过的。就是像是曾经有几次我在报名其他企业的校园大使面试有失败，那当时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我情绪就是整个大崩溃。然后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暑假在暑假暑期实习上班，然后我收到讯息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忍住，就是想要大哭一场，所以我就直接跑到公司的一楼蹲在楼下那边大哭。
一楼感觉很多人会看到，
很多人看到。
为什么要选那么显眼的地方？
就忍不住很想哭。
你们公司几楼？
在26楼。
26楼跑到一楼哭。哦，
对。
哦，那我想到就是有一次我在就是公司的厕所，然后就听到就是隔壁有就是吸鼻声，然后就是然后就我想说哦，就是很想跟他就是递一个纸条，上面写加油。然后我想说算了，就是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支持这样子。
没错。
那我想问就是 Anita， 那你在考学测的时候或者是考职考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小缺点吗？还是你是等到比如说现在要开始踏入职场，准备踏入职场的时候你才发现到的？
我其实在求学阶段就是那种小考或者是模拟考的时候，我只要考的比别人差一点，就是其实成绩没有很不好，但是我只要考的比别人差一点，我心情就会很难过，所以我就有发现我得失心很重这一点。
那你怎么调试？还是没有，没办法。
以前比较没有办法调试，但长大之后就会算是激励自己，就是叫自己不要想那么多，或者是我会跟比较积极乐观的人相处，然后问他们是怎么调试心情的。
所以你还是有觉得想要克服这个点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一位呢？
我觉得我的缺点比较算是我不太擅长人际关系的部分，就是还有表达这一块。就是举例来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话，我可能到一个环境的时候，然后面对陌生的场合，我很难和人可以很快的熟络起来，就是很难可以打成一片，然后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可以和大家相处。然后好一点的情况是，可能遇到一个场合里面有可以合得来的人，那可能在那个群体我就可以玩得蛮开心。但是不好一点的状况就是，我可能完全没有找到合得来的人，然后在那个场合就是很尴尬。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像是面试或是需要上台报告的时候，我就会没办法很容易的把我脑袋想要讲的话变成口语化表达出来。
啊，有吧？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在看稿啊。
可是因为我一直都有持续在练习这件事情嘛。对，还有就是像可能会努力的争取一些面试的机会什么，就是透过这些方式让自己练习。但是像之前 K-Resume 在面试的时候，因为是团体面试，然后跟我一起面试的伙伴们就是都很会讲话，我就是超紧张，然后感觉我讲话就是很语言很就是很破碎的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组织语言。
那我想问，就是好，比如说你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那你会做出什么努力去融入这个环境吗？还是等大家就是伸出援手来拯救你？
我觉得有一个很矛盾的点，就是如果我到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我是那个会主动去和别人交朋友的人。
等一下，你的 MBTI 是什么？
我 MBTI 是 INFJ。
哦、INFJ 好，我只想确切是 I 还是 E 这样子。
对，就是我会先去和大家认识，然后去感觉我和这个人可能合不合得来，然后再去做更深入的一些交流什么的。但是可能反而如果相处下来就是很久，我反而会变比较安静，就是一开始会很热络，然后会慢慢的就是回到原本日常那个状态。
哦，
对对对。
那所以你一开始的热络是就是让自己提高一点能量去融入这个环境，然后你熟悉之后可能就比较回归到你原本的状态这样子。
对，算是，因为一开始还不认识的时候就是整个能就是状态就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会觉得有新鲜感什么的。
哦，有新鲜感就会比较嗨。
对, 對, 對，
比较 hyper。
对，
其实我蛮可以理解的，有时候在陌生人面前反而比较容易卸下心防。
真的吗？
因为尤其是对方如果是你再也不会见到的陌生人
哦，就豁出去，是不是？
就感觉你不需要特别经营什么。
哎，对耶，好像就也不用害怕会让他留下什么不太好的印象，是这样子吗？是这样说吗？
类似这样子的心情。
那就呢，你有什么小小缺点吗？
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想到的是，我还蛮在意别人的想法，所以我会宁愿表现出很中性的样子，就是我会藏很多很真实的自己，不会让别人看到。以及就是我在面对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不会想要在自己设下目标的时候就到处去分享，因为我会担心如果有一天我达不到的时候会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样子。对，就好像更深挖一点，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自信。
这是小缺点吗？这
是大缺点。
这是大缺点吗？因为我也会啊。就是我觉得我的是我会把别人想得太坏，就是可能是因为之前一些事情，所以假装有人对我好的话，我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可能直觉会觉得哦你人好好，但是马上就有一个想法是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缺点的话就是内在的话是你会常常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外在的话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很有疏远疏离的感觉，然后常常觉得你很神秘不好亲近。这样
会不会变成是一个那个自己的 concept， 就是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啊，
标签吗？什么？
就是
个人品牌。
对对。就是走一个厌世风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跟厌世不太直接相关。对对对，就是你没有那么坦白的展现自己不代表你很厌世，就是 你可能只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或是别人在想到你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想出太多形容词。对，像我还蛮印象深刻一个例子是，以前曾经有朋友想要送我生日礼物，可是他不知道送我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因为我没有让他知道。
那真的蛮有距离的。
对啊对啊。但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经验或什么，只是这还蛮印象深刻，就是有感觉到哦，我塑造出来的形象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你之后有继续这个形象吗？还是想要改变？
我觉得 对人呢、欸、就是我没有办法对每个人都展现那么多自己、嗯、所以真的很认识我了解我，然后我真的相处起来很自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不超过五个吧。
你说爸爸妈妈姐姐、
哦、没有不包括他们对，就是朋友、嗯、就是后天认识的人这样子。
嗯哦，了解。那感觉就是每个人的类型不一样啊，就是有些人可以很自信表达自己是怎样的人，但有些人可能就是等到要熟了之后才会慢慢的透露出自己是什么样子。
嗯嗯，但就是自己会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就会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缺点。
哦，了解。好，那我想要问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在录音之前就有做这个社交负面人格测试嘛，那其实这个是蛮久之前红过的一个小测验。对，然后但是我会想要再重新拿出来，就是好啦，其实我是听了台通才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是感觉可以拿出来聊一下这样子。那我想要请大家分享，就是你们做出来那个最高的分数是什么，就是最高的那个特质是什么。
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就是它做出来之后会是一个六角形，嗯嗯，然后每个那叫什么啊，每个点顶点好像不太对，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觉得不行，就是每个点都代表着一个负面的人格特质、嗯、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分数，满分是100分。那他有提到说超过60分吗，就算是有点偏多这样子。
对对
对对对。那你们最高分的是什么？
我的是夸张，是77分。
哦，蛮高的。
对，
最高只有77哦。
没有，最高是100，然后我是77。Oh, oh, oh.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也有超过60分的是多疑，我多疑是65。对，
我多疑是100。
Oh. 我多疑也是100。
怎么可以100？
所以我才问说你最高是77而已哦，因为我想说、嗯、啊，那蛮健康的哦。
可是我之前有给我朋友测，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有三个还是4个都100耶。
哦。哦哦，那他那个六角形看起来
精彩，一到两位朋友不是只有一个，
真假的？
我以为我100分也是很夸张，然后结果发现好像没有，好像其实还算还好。
好扯！那你嘞？你的最多以100，然后还有嘞其他的？
我的还有，如果有高60的话是冷漠，是67，然后其他都是在60以下。
哦、嗯，
对，
多疑跟冷漠，啊，这好酷、哦。那就呢？
我最高的是多疑76分，然后。其他还有三个60几的，
嗯，
然后60以下的是冷漠跟夸张、嗯、大概40分左右。
嗯，那这样感觉就是 Anita 跟 Joe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什么，
可是我有点好奇，对啊，就是100分然后嘞，
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很多疑吧。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多疑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就是说就是有很强烈的自卫意识，然后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然后我就有刚刚就是有想到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如果别人对我好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嗯，
就是 why， 对吧、啊、那你咧，你会这样想吗？还是你的多疑是存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要看情况，有些时候也会像你一样，就是那种可能别人就对自己很好，然后会想说是不是有想要做什么。因可是那种情况可能比较存在跟比较不熟的人、
嗯、
就是如果是跟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就不太会去想那么多。然后我觉得另一部分是会比较顾虑讲话的部分吧，
嗯，
就是我、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偏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会比较怕我讲话会伤到别人或什么，然后就会有比较顾虑比较多，然后就会比较多猜忌之类的。
哦，
蛮、嗯、可以想象的。
嗯，感觉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多疑，然后又会有点敏感，然后又会担心别人的想法什么的。
对对
对，这感觉好像蛮普遍的诶，就是因为我也是这个样子。嗯，
那我们可能是同类型的人。
有可能哦。那 Anita 呢，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从你那个测验结果，然后可以大概推敲出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验等等的。
嗯，我觉得测验出来的结果跟我原本想象的就是没有差太多，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嗯、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蛮悲观的人，然后很多时候我想要做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会摆很多石头在自己面前，认为自己办不到，就会开始画地自限，所以会导致说我还没有开始我就想要放弃了、
嗯、
然后其实这也让我很没有自信，所以我的自信通常都是需要透过别人的称赞或者是赞美才能够来取得，然后我才能稍稍的肯定我自己一点。
哦，那你有想要就是针对自己这样子的画地自限的个性，然后做出哪一些调整吗？
有，我现在就是会告诉自己说，就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先做再说
啊。因为哦，你知道自己就是很容易就会觉得啊，我办不到，办不到就算了这样子。哎，那我就是其实我刚刚有想要问两位，就是因为你们刚刚说，就是一个是面试失败，很容易就是跑到一楼这样大哭嘛。那另外一位是觉得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很好。
对。
那我想问，就是从面试这个东西，那你们有得到出一些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些小方式吗？就是其实这个也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然后去想要怎么做的更好的部分。
我可以先分享我的，虽然我已经很久没面试了但是最近有蛮多演说的机会嘛，然后就让我意识到我讲话太快，就我的脑子会跟不上我的嘴巴，所以有时候我会无意中丢出一些没有意义的连接词或转折词然后就但就像现在这样
脑子
对
脑子跑得比较慢，然后话先讲出来，
就是你没有要讲什么，但是你会忍不住嘴巴会一直讲然后整体来讲就是会让你看起来比较急躁跟比较不专业，但是如果你讲慢一点的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思考，就你传达出来内容都是一样的，就以结果来说，可是给人的印象会很不一样
大家会觉得你比较沉稳一点。
对，
那这一位呢
我觉得我的部分其实也是语速有点快然后也是一样是就是为了掩饰自己可能会不会表现的不知道这个题目要怎么回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就其实有牵涉到刚刚讲的沟通的表达那个部分，但我后来做的练习是我发现我是需要就是用手写方式把我想要讲的话先写出来，就是也不能用打字什么，我就是没有什么用，因为写边写的时候会边思考那透过这个方式我就可以更顺畅的表达我想要讲的话
就是我在面试中有发现说我的得失心跟好胜心很重，是因为我常常会面试失败后我就会想说我再也不要面试了，就是我再也不想再就是碰
怎么可能
对我再也不想再碰校园大使了，可是当又有新的企业有就是出校园大使的计划的时候我又想要尝试，可是我又很怕丢脸然后我就会后来我解决的方式就是我需要很多我身边的人不断的鼓励我，然后就会告诉我就是先试再说，然后不要怕就是不要怕失败啊，失败可以成为你很好的就是成长的一部分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又比较算比较克服这一点
好，那我刚刚有从 Anita 的分享还有跟 Joe 的分享当中有找到一个就是我觉得蛮微妙的共通点，就是其实你们都会蛮害怕就是跟身边的人分享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会就是会怕失败的话会丢脸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但是那你最后是怎么克服然后是愿意跟身边的人讲然后请他们给你能量这件事情？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克服，可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很难不被别人就是发现，我想说那既然最后都会发现那我就算了，不然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假设说我报名什么校园大使的计划我会完全不想要跟身边人讲，因为我很怕别人会看到我说你这么努力竟然还没有上真的是很失败，我是我很害怕别人的眼光，然后我想要成功之后再告诉我身边的人但是我后来想说算了干嘛让自己活那么累
对那就呢你有什么就是调整过后的想法吗？
有些职缺的面试其实每年都会是差不多的历程，所以其实你蛮容易可以找到经验分享甚至是找到可以教你的人但是因为我这样子的做事方法跟我的个性就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正在找这份工作，所以其实我也有点难跨出那一步去寻求别人的帮助但后来仔细想想就如果我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其实就代表我也没有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
你没有去努力的去寻求身边的资源吗？
对，就虽然说整体来讲我还是偏好不要在真的达成目标之前就是让昭告天下我正在追求这个目标可是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很想要我还是会开口寻求别人的帮助。
刚听完就跟 Anita 分享然后我想说虽然前面我没有提到这部分但其实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偏向不太想要跟别人讲，主要也是因为怕丢脸就也是属于那种真的要做到才会去告诉身边人然后包括就是校园大使这件事情 一开始参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嗯、因为日常跟我相处的朋友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真的到很熟的话会应该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然后都不太讲话的人。
真的哦？
对对对，我日常状态是真的都不太会讲太多话、嗯、然后所以就会觉得校园大使这个东西跟我的形象非常的不符合，因为校园大使可能会需要在 IG 啊发一些什么贴文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怕别人用就觉得就是这个人怎么很奇怪的那种感觉来看我这个人、嗯、然后我自己的调试方式是我后来是会尝试用别人的角度去就是在别人角度看我自己，就是会发现如果今天看到就是这个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很佩服，因为这个人有勇气去挑战这样的事情、嗯、就是用别人的心态来看自己反而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丢脸或者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
我觉得你提到一个很棒的心态，就是我们常比较恶意的看我们自己，可是其实别人看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善意的。
对，就是可能会跟自己、嗯、其实没有自己想那么糟的感觉。
哦真哎、欸，我刚刚想到一个，别人看我们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善意的、
哦、在跟你说啊
真的假的？因为
就是、我刚刚其实就突然想到我们前几集在跟 Christine 还有 William 就我们的同事聊个人品牌的那一集的时候，我提到说其实 Linking 是一个很正向的环境，就是无论你今天达成的成就多么的小或多么的大，就是大家都会很乐意给你鼓励，就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愿意带着善意去看别人的成就的、嗯、然后因为像我自己个人啊，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带着一些评断的心情去看别人的成就，可是我也会知道说那是我可能比较客观的在衡量，而不是我真的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意见。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心态，但是大家可能就也不用管别人管那么多啦，就你本来就也很难知道别人内心真正的想法。
的确是这样子。那我想问大家，那你们觉得就是诚实面对自己重要吗？就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有很多问题是自己不想要去面对的，就比如说我想要达到一个目标，但是我可能会忽略了中间跟我一起成长的伙伴的一些意见之类的。那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哈这还好吧，就是达成目标才是最重要的，但其实是到后来我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那个时候真的有做不好的地方，就是有点忽略大家的想法之类的。对，所以我才想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大家。
我觉得诚实面对蛮重要的，就先不管你有没有要解决，就至少你会知道原因是什么、嗯、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我可能会不那么舒适的跟很多人展现很真实的自我，所以间接导致于可能蛮多人会觉得我比较距离感或者是比较冷漠、嗯、那如果我诚实面对自己的话，我就会知道说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需要跟我破冰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是我会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去跟别人讲话，那我就会觉得那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课题，我要自己解决、嗯、可是如果我不诚实面对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停留在说哦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这个层面、啊、对，但其实追根究底可能是你自己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嗯、但是当然也不是跟大家说就是要一直苛责自己或者是一直批评自己，只是有时候你可能就是陷入在一个情绪里面，但这个情绪是你自己可以帮你自己解脱的。嗯，对
哦，情绪是可以靠自己来解脱的。
嗯，对、啊、但如果我今天就是我还是就是想要走这派的作风，就是我并不想要那么自我揭露的对每一个人的话，我还是想要这么做，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其实是我自己可以稍微衡量一下的，那我觉得你就会比较能够接受，而不会常常觉得就是这个世界都对不起你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节目蛮常出现就是这个世界都对不起你的这句话，
因为你很爱讲、啊、
对啊，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你尴尬的笑了几下就我觉得就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听到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其实如果是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把对方想成是坏人，然后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的话，我现在就是假如我听到他可能觉得我平常脸很臭，可能长得很就是腮冰这样，我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当时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之类的，然后就会想那我想要给别人这样子的印象吗？如果不想的话、嗯、那我就势必是要做出一些改变。 我就比较不会是一昧的把对方认为是你干嘛在背后讲我闲话的那种感觉、
哦、对、啊、对,
对，那两位呢？
我自己也觉得诚实面对自己的缺点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很常的时候就是发现最先发现自己缺点的会是家人，但是家人跟你讲的时候你就是会听不进去，因为你会觉得他就是想要挑你毛病啊，那就是家人对这样子很爱鸡蛋里挑骨头，对，然后我也会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妈妈会觉得说我很固执，很爱对同一件事情钻牛角尖这样，然后孩子会说你以后在感情里面就是会吃亏，或者是你在社交方面就是会吃亏那我觉得会跟他说，可是我现在目前在我朋友的社交方面就是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妈妈这样是错的，然后等到我真的谈感情真的遇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我竟然会为了一件小事就跟我男朋友吵了快一个多小时
疯掉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就是家人讲的真的是对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去改进我这个缺点
这感觉就是遇到就会就妈妈你说我是对的，之前都没听进去
但我不敢跟他说你说我是对的，就是我很固执不想承认
死都不承认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寒假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我妈面前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英文，这样就是因为上大学就是读了德文之后就没有再读英文了，然后我妈看到我大概努力读了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就开始耍废，然后就突然抛出一句话，她就说你从之前到现在都是就是说的很大然后做的很少，然后我就我那时候没有反驳我那时候没有觉得就是屁啦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是对然后我就记到现在，然后我要引以为戒，这样一个小分享。那品真呢，
我自己也觉得诚实面对自己是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虽然是可能比较少会跟人家表达一些像是我的缺点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诚实面对自己缺点的人，因为就是刚刚提到的表达这一块其实是我从以前就一直在努力的事情，就是一直希望可以去把这个缺点就是稍微可能增进自己的表达能力啊，就是也不用到时候真的很好，但是就是至少要尝试做一些改变这种感觉。
那你从之前就蛮会面对自己的缺点吗？还是其实到某一个部分才会觉得哦，其实我有这些事情，然后你才会开始好好的正视它？
应该是说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当然没有办法很好的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想要逃避但是后来就会发现有些缺点如果你不去做一些调整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事情，所以就是慢慢尝试去改变，就是也不用很快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很擅长但是至少做一些尝试。
我想到就是我会想说就是你怎么会发现自己有这些缺点的时候，其实就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如果当我是很那种意志什么意气、
意气风发
对那个意气风发的时期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就是我根本就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可能就是会起一些小冲突之类的，然后就会习惯性的就是把矛头指向别人，但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视野变广变宽之后，才意识到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然后那个自满的心就其实就是会被就是消磨殆尽然后就意识到就是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才会开始想说那我真的必须要去好好的解决他们。好，那我想要问大家，就是你们做完这些测验之后，然后看到自己的负面人格特质嘛，那你们觉得这些特质真的是负面的吗？还是其实它也可以帮助你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内向的特质啊，可能会在社交的时候可能比较不吃香，但是它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帮到你这样子？
我先讲好，就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我觉得我的负面特质真的就是内向，就是我是真的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和别人熟悉之后才会变得很熟。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很难逃避社交这件事情，包括你在学校要一直面对团体面试然后有时候可能上一些课还没有你认识的朋友的时候，你就要很积极主动去就是找组员不然就是会怕没有人一起报告，这种的情况就会觉得就是会比较累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较好，就是因为你身边的人是你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相处下来变熟，那你长久时间就会发现就是最后真的留在你身边的人，这些人就是这些朋友是真的都很值得深交的人。
就是你的这项特质其实也间接的帮你找到了一个可以陪伴你很久的朋友这样子。
对， 就是像我有一个朋友是我从国中到我其实国小就认识他了，但是国中才变熟，可是已经认识十几年，然后我们平常其实基本上不太会传讯息，可是就是我们都是在彼此心中很重要的那一位置那种感觉
啊。那 Anita 呢？
我自己是我觉得我还蛮容易陷入很悲观的一个想法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悲观的想法同时又可以让我有很多个退路的感觉。例如说就是面试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面试官可能会问我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会想很多很多的，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会预设一些方案，可能我有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那我可能要怎么去解决，会让我自己有一个退路。
那就呢，
我想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好啊，
就是现在在讲说你的缺点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好的影响嘛。然后我刚刚想到的缺点是高敏感的部分。然后好笑的例子是，就是我们的 CEO Trenter 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办婚礼，然后他们有设计了一个就是关于你有多了解新人的类似的这种问答的竞赛。大家就在一个连接网页里面就去回答，然后就有很多题目，比如说什么Trenter求婚的时候他的打扮是什么风格之类的，然后 Trenter 最喜欢的书是什么，然后在家是谁做家事这种。然后竞赛里面呢、我获得第二名，然后但是其实我对新娘没有真的到很熟，Trenter 我一定是比较了解嘛，就相比他老婆来说，可是所有关于他老婆的问题我可能就是在日常的听他分享，或是婚礼当天看大家怎么聊天怎么互动去回答的。然后我那天真的觉得蛮骄傲的。
骄傲什么？你知道最懂 Trenter 的第二名，
因为前面的其他名次是一个跟新娘认识很久的同事兼朋友，还有新娘现在的同事所以我是为 K Christmas 争光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得益于我平常高敏感的个性，然后会去注意很多这些东西，然后也得益于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容量拿来记这些东西。对，
那所以他求婚的时候他穿什么？
我跟你说那一题我真的超生气，因为他其实是他们是到阳明山上，就是有一个小旅游这样子，然后在那里求婚的，然后他旅游本身跟求婚那天晚上穿的不一样，然后他的题目是问旅游的打扮，可是我回答是求婚当天晚上的打扮。我觉得我没有错。
就是你原本可以当第一名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反正那一题我就觉得可恶。
好好笑，你在偏执在一个很奇怪的题目上面。
对，而且他还要挑战手速，就你除了正确率还有速度。对，然后我本来想说随便玩一下吧，但后来就觉得排名有升那可以努力一下。
超级好笑，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在阳明山上面求婚的。
没错，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我这边有其实想要补充一个点，就是我在网络上有查到，他说其实有些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就是干嘛的那种特质，其实有时候会在职场上帮到你。就比如说自恋特质的话，就是如果你有自恋特质的人，其实他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很常会有优异的表现，而且他在同侪当中会有更多的自信。对，然后情绪表达夸张的人或许是他身边人会觉得很受不了，但其实他这样子的表现或许有可能会更容易被主管或者是上级的人看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觉得自己是缺点的地方，其实它也不一定完全是，或者是它可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帮到你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一边听节目一边做这个测验的话，看到结果的一些描述的文字不要太走心。因为我觉得它的描述真的是偏负面啦，而且它选择的几个就是六边形的几个词，就其实也本身都是负面的词。
对
对，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善用你的负面的人格特质，这样听起来很奇怪，但就是有点像是你在面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你的缺点换成优点去包装。但是当你在包装的同时，你也必须要很深刻的了解到说你是有经过包装过的，就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缺点。而且如果你很不小心的让它走得太极致的话，可能真的对你自己或对别人都有不好的影响。
就是你要发现，然后如果觉得这样子不 OK 的话，其实还是要调试一下这样子。
对。
那我想问，就是你们会不会担心自己的黑暗面被别人看见？我是不会啦，像我都在节目就是自我揭露那么多遍了，我其实觉得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也有想要变得更好，那就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我会，因为我觉得我会在我朋友面前就是把自己的黑暗面隐藏起来，因为我怕他们会就是怎么想我，或是想说诶，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然后就不跟我做朋友了。Oh. 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我在家人就是比较亲密的人面前，我就不会隐藏自己，像是我可能因为某一些小事就会发脾气，可是如果我在朋友面前的话，我就会隐藏自己的情绪，不会发脾气。
Oh. 但是你在 Podcast 节目上面已经讲出来了。
大家都不小心自我揭露了，
对啊，被动的自我揭露了，
这应该不会剪掉，
超好笑。那品真呢？
我觉得其实我也会担心，因为我觉得，今天的 podcast 应该是我有史以来讲过最多自己内心话的一次了。因为其实平常也不太会跟朋友讲那么多，然后其实也包括像刚刚有提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怕别人会觉得有压力，然后也是会担心别人怎么想自己，然后会不会觉得跟自己当朋友就是好像不是很适合。
哦，
对对。
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像我对我自己的朋友，我都是就是我没有在管他们会想什么，我真的就是会蛮直接的讲出就是我的缺点，或者是我最近觉得很烦的事情，就是哦，对啊，所以我觉得听到两位分享，就是哎，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一面这样子，那就呢？
我通常只会在我真心想为这个缺点寻求一些建议的时候，找到对的人讲。对，就是平常可能不会用抱怨或是讨拍的方式来揭露。那如果真的是有想要分享，有想要讨论的话，我会找一个我信任，而且我觉得他够了解我，然后他也知道说可能怎么样的改进方法适合我去讨论这些缺点。
哦，就是你不会让身边的人都知道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而是找到一个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来看医生的那位医生。
对对啊，因为如果不够熟悉你的人可能会因此对你贴上标签，那没有人想要这样的结果。
对
对啊，所以当然就是找信任的人。
对哦，我没有想过就是可能会被贴标签这件事情，但是好像的确是会，但是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好，你给我贴这个标签一定是因为我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这样觉得，那我觉得好吧，那就是我做错了，那我们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子。对，小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其实今天这集是跟我们校园大使一起录制的，当然还有我们亲爱的Joe，硬要给他点出来。对，然后其实我今天蛮意外，就是我们两位校园大使其实口才很好。
对啊，
然后对啊，说什么不会讲话骗的。对啊，就是
我可以 Q 品真吗？
可以。
就是品真其实在录音前有跟我说，就是他说他很内向，然后他很担心他表达不好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啊，我们当天就是有多预定了一些录音时间，所以当下就是可以完全停下来讨论或什么，结果今天完全没有。
超赞。
对啊，
我觉得这其实有点到刚刚的情况，就是我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或是特定场合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能量被提高的感觉，然后就是比较可以讲，就是比较可以表达顺畅一点。对对，
可能麦克风是你的那个
开关。
对对对，
现在是就是 turn on 模式了。
没有录过做 podcast 觉得蛮新鲜的。
哦，了解了解。欸，这个我也蛮有感的，又要说自己很有感，就是其实我走来的路上我就觉得哦，太阳好大好舒服，好想睡一个觉，但是就是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就是觉得哦，就是莫名其妙那个能量就被打开了。
哦，真假？
嗯，蛮有趣的。
我以为你是装的。
没有，我是真的有打开，好不好？
Okay.
真的打开了。
哦，但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因为今天聊的主题，就是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就蛮感兴趣的。对，
真的假的？耶、yeah. 好，那要不要请就是两位你们分享一下你们今天的参与的感想是什么？
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 podcast 的企划，但是我都是比较负责企划的发想跟接洽那个受访者，但是我是第一次进到就是录音棚来这边录音，然后觉得好酷，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跟我回响。对，但我今天也很紧张，就我手上都是手汗。
又自我揭露了一下。那品真呢，你还有话要讲吗？
可以讲。我就是其实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录 podcast，然后我之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科系的关系，所以 平常其实不太会接触到这类的东西，然后当时会接触到校园大使其实也是有一些特定的契机、然后那时候看到内容组可以录 podcast 就觉得很酷，因为我平常自己会听，然后就觉得可以有机会录或是可能有一些企划什么，就是还蛮特别的体验，然后所以今天来，但我今天来之前其实就是蛮紧张，就是那时候是就是有询问说有没有人有兴趣，其实回那个讯息是看到那个贴文的隔了一天，因为我那一整天我都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需要思考比较久的人，然后但我后来就觉得就是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好像会后悔，就是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后来是就是鼓起勇气想说还是要来报名看看。
哇塞，那所以就是这个录音的行程是会就是吸引你们来参加就是校园大使一个原因哦？
我自己的话是
怎么突然使用者调查很荣幸成为大家的诱因、
谢谢大家，没有好，那听完这节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底下留言区，还有到科技吉亚的 IG 跟我们说说。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